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经济学不玄，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伯翰冯老师。冯老师今天要提的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太有意思了。LVMH， 这是大家全世界知道的高档品牌当中的佼佼者，它底下的品牌非常的多、啊、当然 LV 是其中最有名的，然后还有我记得好像还包括了 Gucci， 是不是也是啊？
Gucci 不是，
Gucci 不是，
但它旗下有75个品牌。
对啊，反正还包括了那个酒也是，对不对？
对对
对，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奢华品牌的代表，因为底下呢都是奢华的品牌。可是最近呢 ，LVMH 自己要进军好莱坞，他拍电影了。
对，他们成立新的制作公司，然后用他们在巴黎的总部地址作为公司的名称。叫做 22 Montaigne，
是有钱人没地方花，是不是？还是他真的这个背后，其实商业策略上面来讲，还真的有意思。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高调，所以新的这间制作公司是由现在 LVMH 集团老板他的大儿子，然后到美国跟他们原本集团在美国的总监两个人共同经营管理。
这样的高调，你觉得成功的几率到底大不大？
我觉得好莱坞会面对翻天覆地的改变。
哦、okay ，对，不管它成功与否，好莱坞被改变。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时尚品牌或者是奢侈品和影视娱乐结合，大家应该会觉得想当然而其实这是有历史的。就早在1961年，那时候奥黛丽·赫本她演那个蒂凡内早餐，对，就是跟品牌的结合。再来2021年，
可是那算是品牌植入，
那是品牌植入。然后2021年 Lady Gaga 主演的这个 Gucci 豪门谋杀案，其实讲的就是这个 Gucci 家族的兴衰历史故事。对
对, 对，像去年很红的芭比啊，它也等于是芭比美泰尔这个集团，然后呢去为芭比重塑形象的一部很重要的电影。
对，我觉得这背后是有一个产业的原因，就是我们想象啊，这些奢侈品牌他们是要卖给谁，而现在我们要为这些奢侈品下广告越来越困难。比方说下室外广告，传统的广告的这个管道，我们就越来越多低头族，大家不会抬头看。然后网络广告呢，以前有电视广告可以下，现在我们改看串流。那以 Netflix 来说，我有高价的订阅版是没有广告的，跟你省一点钱低价有广告。可是会买 LV 的会去为了省$15，然后说我可以愿意看广告吗？其实不会，大家其实$22，然后无广告很好啊。
所以无广告的高价订阅户才是他的目标顾客。可是呢，那个高价订阅户他不可能下广告给他。
对，去年12月，其实《经济学人》出了一篇文章，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没有广告的网络世界。那包括在欧洲，那个脸书 Instagram 都要推出那个完全没有广告的订阅方案。那这个 Twitter 现在改成 X 也要推出这个无广告的方案。所以如果你希望说这个耳根清净，那就是多付一点点的订阅费，那你就可以开开心心享受各种的这个网络内容。那这个时候这些品牌广告要下在哪里？那他们当然是可以透过植入，可是植入你要花钱。那何不我们就直接来制作有娱乐性的影视音内容。
当然像这个 LVMH 这么高调还成立了一家公司，对不 对, 对 22 Montaigne Entertainment 这家公司，然后来进军好莱坞，他做什么呢？
他们这家公司，当然你想说他们是做奢侈品牌的背景，他们有能力做这个影视吗？所以他们一定要找到非常坚实的合作伙伴。
对啊，
所以如果大家细看新闻的话，是由 LVMH 的这间新公司跟另外一个现在在好莱坞积极串起的公司叫做 Super Connector， 是这两家公司会合作。
好，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比较远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世界它的广告的接触到消费者的方法已经改变了。
对，
过去我们可能在电视广告，好，那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报纸广告、广播广告，这是我们大家是熟悉的，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些示威了，对不对？
对。
然后但是呢，另外一边如果你要下网络广告的话，可是网络现在的无广告的高价订阅似乎越来越流行。
对，
所以你真的要去打那一些高价的目标客户，你反而找不到直通他们的管道。那这种看板广告大家又不抬头，
对
所以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之下，现在就只好自己来做节目。好，这个是原因。
对，
可是终究你必须要有能力执行，那这个能力我们就要来观察他有能力吗？
所以其实近期这种有一个新的词汇创造出来，叫做 brand entertainment，
品牌娱乐。
品牌娱乐，以前我们讲品牌广告，但现在叫品牌娱乐，也就是说它背后的目标是要来传达品牌的讯息，可是它不是广告。嗯，它是戏剧，它是希望是带给你娱乐的东西。
OK， 所以把委托广告公司变成委托影视公司的味道。
那这个领域要兴起其实需要有人，所以是好莱坞先冒出了两个我觉得是奇才，一个叫 Jay Goodman， 另外一个叫 John Kaplan。 嗯哼，这些人在这个好莱坞有20多年的业界资历。嗯，最早以前他们是任职于 CAA Creative Artists Agency， 就是这个美国最大的艺人经纪公司。嗯，对，但是其实英文叫 Talent Agency， 中文其实不好翻，它其实结合了艺人，就是明星啊、导演，但是也有职人，就是像导演、编剧这些。
比如说像编剧，事实上他们很多编剧、导演都是有，后面都是有经纪公司的。
对，那这两个人呢，在前几年他们去到一家广告代理商，那时候就促成了 Nike 的影视，所以 Nike 下面成立了这个影视制作部门，然后跟这两个人他们的前东家开始合作，然后推出一些作品。那于是他们后来想想说，要不要我们有这些想法是我们的，就自立门户，在去年六月就成立了这个 Super Connector。
所以他原本待的公司是经纪公司，底下又有艺人，然后呢又有编剧，又有导演，就是有所有的相关从事影视的一些人才，所以他们对这些人才是熟悉的。可是要制作节目，他们真的有办法吗？
他们觉得这个灵魂是我们要怎么媒合明星、品牌和故事。哦，对，就是如果是广告的话，一开始让你知道是广告嘛，可是你如果是故事，然后你有明星加入，这里面就涉及到个人的风格、个人的品味，你没有办法说他有名，所以他过来演你的这个
角色就会成功，
LV 的角色就会成功，他可能不合，或者是这个有形象的问题、有理念的问题，然后有这个他的粉丝客群的问题。所以Goodman 跟 Kaplan 他们觉得说，他们对业界的人头非常熟，他知道谁喜欢什么，谁适合什么，因此他们这个 Super Connector 顾名思义叫做超级连结者，他们做的就是这个媒合的角色，
就把所有的人才、把适合的人才聚集在一起，然后从一个小概念，然后去出发出一个好故事，然后演出一部好电影。
对，在品牌娱乐的这个范畴底下的关键参与者，那就包括可能包括品牌本身，包括明星，包括导演、编剧，然后制作、制片，然后还有这个片场，也就是发行，这些谁跟谁加在一起适合来做这个 Tiffany 这个珠宝品牌的故事，那是他们来给建议。所以他们的定位呢，这个 Super Connector 它的名字叫做 Super Connector Studios， 可是他们说我们不是制作公司，我们也不是代理商，不是经纪公司，我们是管理顾问公司。嗯，
所以他们是娱乐顾问公司。
他们是娱乐顾问公司，然后所以说像现在 LVMH 他们如果要拍影视，那这个 Super Connector 就会给他们建议，说你们可以怎么做，然后这个故事怎么样提取出来，然后找谁，然后他们会协助促成。
所以 LVMH 它成立的是一家影视拍片的公司，可是它跟这一家 Superconnector 这一家公司来合作了之后呢，它这一家公司去帮他找到最适当说故事的人才，
对，
然后跟他的品牌理念去做结合之后，
对，
然后慢慢才会产生出一个好的剧本，然后接着才要去找谁来主演，然后最后才能拍成片，可这样听起来还漫漫长路哦。
是漫漫长路，对，所以 LVMH 他们自己的公司做的是呢，是 3C， 就是 co-develop， 就是我来参与共同开发发展这个剧本跟故事，然后 co-produce， 我来参与共同制作，确保 这个影视作品是符合我的品牌精神，然后最后 co-finance， 我也出钱投资成为出品人，而这个 Super Connector 就会是 LVMH 他们的顾问，然后就是给予建议说你该找谁合作这样子。
所以这就跟品牌置入到一些影视作品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品牌置入到影视作品，我们虽然听到有一些品牌可能就会指指点点说啊，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但通常的情况他们对于剧情的故事的发展是没有影响力的。
对，
可是现在用这种品牌娱乐的方式，我就是故事的全部。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彭博翰冯老师，今天要来谈品牌娱乐。从 LVMH 这一家奢华品牌进军好莱坞，它不是有钱人的任性，而是可能整个大环境真的出现了一些变化，而它的加入好莱坞的方法不见得是他会成功或不成功，而是他加入的这个方法正在改变好莱坞。好，那刚刚提到了就是他主要是跟 Superconnector 这家公司来合作，所以 Superconnector 他知道说品牌现在的广告需求很大，可是这些钱他用广告投放的方式可能不见得会有效果，所以干脆自己拍影视作品。
对，
那他要拍的影视作品当然是要说他自己品牌的故事，可是他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好看的电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大家才会去电影院啊，或者是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去看这些影视作品。所以关键是这一家 Superconnector 他到底如何的改变好莱坞，因为至少他吸引了有钱人来跟他合作嘛。
对，
那最近他们要有没有一些不是只有推 LVMH 的底下的这些品牌，什么珠宝品牌啦、酒的品牌，或者是这一些那一些时尚的品牌，他还有没有跟其他的合作计划快成型？
他们前年在老东家的时候是协助 Nike 成立自己的影视部门，那他们自立门户之后，他们第一个客户就是 Sony 的电视，然后下面有上百个这个电视节目，那找他们咨询，就是这些节目可以怎么样来加入名人，然后加入品牌。那另外他们一个客户是媒体有报的，就是百威啤酒。
OK，
对，
天哪，
对对对，他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啦，缩写叫 AB， 然后百威只是他们底下最有名的 Budweiser， 就是看棒球打广告，就是看 Budweiser 广告那个，对对对，那百威啤酒成立自己的影视公司。
Okay. 对，
所以现在这个是雨后春笋，只是 LVMH 它是特别大，它是它
的
市值4500亿美元。
对，
然后再来，我现在讲一下它的规模，因为可能不熟悉的朋友会说就是只到 LV， 但是他们这家是一直不断的并购，
没错。
那媒体报道，他们现在下面有75个品牌，可是对应到的英文用字是 houses。所以每一个 house 底下又有不同的产品线跟不同的子品牌，所以是琳琅满目。
对，
那他们就横跨了酒类、时尚皮革、化妆品、香水、珠宝、钟表、通路百货，然后旅游。嗯，对，
各位，你知道冯老师是真的对 LVMH 不熟悉，所以对他来讲好可怕。
我现在拿了2张稿子，就是老婆帮我准备的，因为他很熟。
好，
对，好，那我们来看 Superconnector 他们的经营理念。他们的第一个理念是，我们要让广告变成可以赚钱的内容。以前的品牌不是找花钱找导演拍，拍完以后我要在电视 播我的广告要付钱，
还要砸钱。
我要越多地方播，我就要付越多钱出去。但是如果你做的是影视内容，是假设好看啊，是别人跟你买授权，请你来我们的平台播，所以他们要颠覆，他们认为这两个人就是 Goodman 跟这个 Kaplan， 他们认为他们有办法协助品牌来说好的故事，让这个故事本身是可以卖钱的。所以你一方面打广告，可是这个广告内容是帮你赚进收入。
其实去年的芭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对，
你可以想象它不止电影大卖，虽然在台湾的票房好像不是很好这样，好，可是呢它不只是电影大卖，它未来一定是可以上架很多的串流平台，这样继续的收权利金。
对， 美泰尔今年就还有两部玩具的电影要出来。 那我们回到 Super Connector， 它第一个就是让广告成为赚钱事业，那第二个他们怎么提供服务呢？他说我们真的做的是管理顾问，但是一般顾问是跟你收顾问费，
对，
要不然就是广告代理跟你收这个 commission。
对，
他说我们这个钱事前的这个费用一毛不拿，我们只要这个影视作品的分润权。
所以他把自己的利益去跟出资方的利益做结合，
对，
只有这个影视作品赚钱我才能够分润。
对，
这是一个很强的利益动机。
对，这是一个很强的利益动机，而且我觉得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可能对他们来讲说这个
他们觉得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对对对，所以他说我只参加分，一定要让我分润，我才为你们服务。
有道理。
对对，那当然他们就主打的概念，新的词汇叫做 brand entertainment， 他们认为每一个品牌都可以是一个 studio。 对，
每一个品牌都可以成为影视的一个中心的概念，这样。
对，就是都可以成为是发展影视故事，然后制作影视内容的一个迷你片场。
好可怕！以后我们看到的故事，哇，那一边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酒，然后那边是什么的珠宝，然后那边是什么什么的钟表？哇，天哪 ！OK， 好。
对对，那再来他们发展的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明星加持的消费品。
可是这不是代言常见的状况吗？
代言常见，对，其实过去其实以 LVMH 来讲，他们去年找了那个嘻哈歌手 William Farrell， 有人称他为飞董，去担任他们 LV 男装品牌的设计总监。对，他不是代言，
可是他是设计，
设计总监。对，他是去领导这个男装品牌的。但是你可以想象他是结合在一起，当然我觉得这个飞董他的 Will Ferrell 他有他的这个艺术天分，他并不是说我不会然后我就挂名，他艺术天分，可是让明星来担任设计总监，他自动产生了代言的效果。对，然后 LVMH 他们也跟 Beyonce 签约，然后跟另外一个当红女星千代雅 Zendaya， 现在沙丘二，他主演。对
okay，
对，他之前有演那个大娱乐家，然后 HBO 的这个热门影集，可能我有很多学生会看的，叫高校十八禁。对，
好，所以
对，
所以你讲的这一些就是大明星，然后呢不是只是代言而已，他是深度的参与品牌。
对，我觉得在这对深度参与品牌，我觉得以那个飞董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如果说他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他就是出我的一系列照片跟一张脸，那个就是代言，可是他有参与内容。
okay。
然后这个内容也说服装设计有某种程度反映了他的品味跟艺术性，所以他们所谓的明星加持的消费品是有这个环节在里面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跟影视作品不是直接相关，不一定直接相关，
对，
而是我去拉拢明星跟品牌之间他们的新合作模式。
对，
而在他们的新合作模式当中，可以把名人的粉丝成为这个品牌的高度的爱好者。
对对对，
那有一点点像是联名的味道在。
有一点，然后我觉得背后也是连接到我们刚才讲的原因，没有地方下广告了，而这些明星他们之所以受欢迎是他们都经营自媒体，经营自媒体，所以我个人明星，我的这个我的粉专其实就是我自己小型的传播管道。所以当品牌跟明星结合，其实借助的是 他们这个传达品牌资讯的通路。
OK，
对，
okay.
对，那在这件事情上面 Super Connector 说我们有 独门的方法，就是谁跟谁配，然后是可以有 chemistry， 然后是可以合作成功，然后得到粉丝的认同。他说这后面是有方法，但他们不公布。所以
啊，去理解每一个人在新时代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这一个能力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获利能力耶。
对对对，所以 Super Connector 创办人之一那个 Goodman 他就说，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正好把我过去二十几年业界资历所累积的点点滴滴全部用上。好，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才真正的改变好莱坞，不是说 LVMH 进军好莱坞改变了好莱坞，而是他因为找到了可以合作的伙伴才敢去好莱坞，这件事情本身正在改变好莱坞。
对，那我觉得它的改变是来自四个面向。当这些品牌都成立制作公司，然后我自己出资，所以好莱坞就有新的资本的来源，我们不用再继续借助以前的这个什么五大片场，然后再来有新的创意来源，新的说故事的方法。那然后我们看到 Super Connector 这样的公司成立，我相信他们会有竞争者。那个 Gucci 的母公司开云集团
也在考虑吗？
有，他们的老板其实去买下了 CAA 的大部分股权。
OK，
对，所以那个是
也是类似，
那是另外一个方式的运作。是 LV 是跟 Super Connector 合作 ，Super Connector 帮他们连接到明星艺人。那开云集团他们是直接去并经纪公司，
有点像是上个世纪 Sony 然后去买美国的影视公司，有点类似这样的味道在。
对对对，那 我把你买下来，那你的资产跟你里面的这些关键人士的这些 know how 就变成我的。
不过那时候 Sony 的想法还是因为我卖电视机，然后呢我其实去了解影视产业的变化，而不是说我要借由影视产品然后改变众人对于我的形象的改变，还不是那种广告的心态来这个买那个影视公司。但现在你讲的开云也好，或者是 LVMH， 就动机看起来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动机看就是整个是不太一样的思路。因为如果我把这些电影跟影集当成广告来拍，我想久而久之观众也会腻。对，但他们真的，当你是拍电影的时候，你真的就会需要是好看的电影，说故事优先，而不是说教或者是卖产品优先。
Okay.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新形态的关键参与者出来，像是 Super Connector 这样的角色。那当然不见得每个人是自立门户，可是他们在产业链里面的那个位置，以前没有这没有，以前没有
枢纽的位置，
那个枢纽的位置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冒出来了，
所以它就改变了这个生态了。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啊。沃尔玛宣布并购这个 Vigil， 我们要怎么？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伯翰冯老师，经济学不玄。我们今天来谈一下这个所有在娱乐或者相关经济的一些进展。那这个讯息是一个产业讯息啊，就沃尔玛呢，它并购了这电视智慧电视品牌 Vizio 这一家。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公司有投资，所以在台湾 Vizio 还在产业界，因为一般的消费者好像应该买不到吧？
买到，还有上市，
对，有在台湾也有，
因为我有投资
哦，这样子哦，真的好。台湾很多公司都有投资 Vizio，
对对对，
所以$23亿去并购 Vizio， 冯老师恭喜你赚到了，这样，因为他的并购资金还蛮高的，
这是老婆的研究。对，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产业的趋势是，我觉得背后学术跟产业报告的调研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那我
所以买 Vizio 不是一个单纯买一个电视品牌而已哦，
它不远远不只是一个电视品牌，而是未来我们看对于家庭娱乐的想象。因为 Vizio 现在做的东西在产品分类叫做智慧电视，智慧电视，所以它进去它有作业系统，然后当然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 这方面的发展没有美国这么 前面，可是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大萤幕的手机。那我们手机能够做多少事情？我们手机可以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式，然后它
现在很多联网的电视不都这样？
都是这样子，
对，
都是这样子。所以手机能做的，它能做。所以现在的电视，它就变成是一个数据中心，然后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作业系统。
对。
那它上面它可以让我们连到什么 Netflix、Disney Plus 这些不同的 apps， 然后可以连到游戏。
对。
那我现在谈一下在美国这块的发展。智慧电视对我来说指的是硬体，是这个机器。可是这个系统我们称为 Connected TV，
联网电视。
对，当然联网电视有包括传统的电视透过机上盒连出去，然后包括智慧电视。那当它能上网以后，它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第一个，你整个看电视的行为会被记录，然后它可以知道你在什么时段，你是打开 Disney Plus， 什么时段看 Netflix， 什么时段看 YouTube，然后你做了什么东西，看 做了什么事情，看了什么东西，他都晓得。然后这些数据如果是跟广告那边结合起来，可以让广告的投放更加的精准。
Okay.
那么你想，当 Walmart 它是零售巨头，它有透过 Walmart 的零售的销售数据，如果它透过 Visio 在掌握这个所有用 Visio 的作业系统的这些联网电视里面的这个媒体数据、广告数据，这个数据的强强联合可以带来无限的想象。对。
可是我现在，那可是这只有 Visio 才做得到吗？我的好奇就在这边，就是说它跟我们现在的联网显示器，
对，
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在美国的话，我觉得这边已经是各方交战打成一片。那如果看现在做的最轰轰烈烈的，大概是 Roku， 它原本是做电视棒，就类似机上盒的概念。可是这个东西怎么想都是一个过渡产品嘛。
对，
它就发展出它自己的作业系统，然后它 Roku 的作业系统，它可以授权到跟不同的电视机、智慧电视的这个厂商合作。所以目前我觉得如果看这个联网电视广告这边的市占率， Roku 是高的。可是呢， Roku 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单薄。为什么？因为 Amazon 也在做这件事情。 Amazon 发展他们自己的联网电视的作业系统叫 Fire， 他们推 Fire TV。 那 Amazon 他有自己的 Prime 的影音内容，那他现在跨足做电视，所以 Amazon 也是觊觎了这个 CTV 这一块。那其他的包括韩国的这个三星、LG 都在积极发展这一块。那现在我觉得对 Visio 来说，当他如果是自己做，他会面临同样的说我的靠山在哪里。可是如果 Walmart 把它买下来，跟他合作，那么它就变成是一个有靠山的东西，它是零售加上媒体的结合。
所以你要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在于智慧电视的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因为智慧电视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做。
对，
关键是沃尔玛看到了智慧电视它所收集的数据对于它的零售销售产生的影响，
对，
所以才要去买 Visio。
对，
而目标是要知道那个机器本身所收集的数据为它所用。
数据是一块，然后这个作业系统本身就会是一个生态系，这个作业系统就会是一个 marketplace， 是一个市场，这又是另外一块。那现在这个市场跟沃尔玛的零售市场假设并购成功，那这两块就可以结合在一起。那这点对 Visio 很重要，因为他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个靠山的话，那他面对到的也是这个列强的竞争。那对沃尔玛
其实也是红海厮杀。
对沃尔玛也很重要，因为沃尔玛如果不做这件事情， Amazon 我从一个网络电商的角度出发，我已经在发展我自己的电视机、我的作业系统，然后我的影音串流频道。沃尔玛不做， Amazon 已经在做。那沃尔玛如果要跟 Amazon 抗衡，我也需要做。那我就要挑选合适的，包括这个技术潜力，然后还有包括这个股价价格都合适的这个电视机品牌把它买下来。
所以冯老师，我就好奇了，那你自己你们研究之后，你们判断说这样的结合之后 会改变我们的收视习惯吗？会改变我们的收视内容吗？会改变我们的消费行为吗？
我觉得会。我觉得当然可能大家换电视机是慢慢的，我们不会说一口气大家就大家都更换了。可是在未来的5年、8年、10年，大家都陆续更换之后，我觉得在长期会留下的就是智慧电视机啊，然后是联网电视的这个体系会取代我们以前的传统媒体。
尤其现在电视真的越来越便宜。
对对对。
然后我确实，因为我自己两台电视嘛，客厅一台，然后房间一台。那房间那一台呢是10年前买的，然后客厅那一台就是10年前的那一台坏了之后，我就去换了一台，换了一台就是智慧电视，然后就是完全联网这样。所以我现在不管看 YouTube 或者是看这些串流平台，都直接在智慧电视上看。
我觉得以后还会更好，而且更便宜。它背后有商业模式的理由，就是说对于我是 VCO 或是哪一家智慧电视来说，我希望硬体便宜，大家尽量买。你买了我的硬体，上面是我的作业系统，然后我透过经营上面联网电视的广告来赚钱。如果你是消费者，你去买别家的电视机，然后是另外一个系统的做的那个广，另外的作业系统，那么所有的广告收入、广告分润都是给另外一个牌子。
这有点类似像是手机当中的苹果跟 Android 系统，他们对于上架的新的应用程式要收那个费用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对，或者在游戏产业，那个游戏机、以前任天堂的红白机，那我便宜卖，然后大家都买最好，然后你之后就会有买卡带的需求。我是透过卡带来赚钱。
游戏产业在这里面其实最有可能赚到钱的。
以前是这样，那现在就是我电视机便宜卖，电视机便宜卖，我甚至不赚或者贴钱都无所谓。但是因为你看电视，然后这个电视里面会媒合广告，然后这媒合广告，我这个身为我电视的作业系统，我可以参与分润，然后我赚这块。
他们现在已经媒合了，就是等于类似像是直播带货一样，但是它是电视在演。然后接着这边呢，它置入的那个品牌就在右下角，其实就可以点进去就可以直接买了。
对，其实我有帮大家准备这个联网电视的商业模式三大来源。第一个就是联网电视广告，那包括有一些不同的串流平台的 app， 它如果要走广告模式，如果要在你的作业系统要能够使用，它可能说你的广告要分给要怎么拆分，然后他们会去创自己的免费的串流平台频道，那在自己组合内容的过程中，我穿插广告，这广告费就是我赚，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联网电视做作业系统以及技术的授权。
好，这是第二块。
对，
第三块是
第三块，我的作业系统可以成为卖东西跟推订阅的平台，所以我赚 commission。
好，所以这个是沃尔玛进去购买这个 VIZIO 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买一个品牌，它其实是买的一个新通路了。
对，
我们要非常谢谢冯老师，谢谢。